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感恩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就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都是从神领受的。那在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当年清教徒来到美国，那就基督徒来到美国，把感恩给体制化，它变成一种节日，来提醒众人我们需要感恩。你感恩你就快乐，你不感恩就意味着你会抱怨，你心中没有快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每个基督徒应当感恩，要常常感恩。你常常感恩，你的心中就常常充满喜乐。你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每一样东西是我们配得的，也是我们该得的，都是神的怜悯。那周五的晚上教会有一个特殊的感恩节的崇拜。那感恩节崇拜之前，那全教会一起在一起共享晚餐。我们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辛勤的服侍，安全停车厨房诗歌敬拜儿童看顾等等。那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有的人为了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晚餐，在家里做了好几天的菜，带了很多的菜来与人分享。那圣经上有句这么一句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都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圣经上说，你能给的错啊，你能给比接收更有福啊。你接收当然是一种福气，人家爱你，人家关心你，那是一种福气。你能给的出去，那更是福。其实弟兄姐妹，爱的本质就是给予，爱的本质就是给予。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 fish love， 还记得吗？ fish love 就是我要，我是接收，那施比受给予。所以我们感谢主为这些弟兄姐妹辛劳的服侍能给的出去，为你们感谢基督主的话语，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来，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今天是第三个幸福主日，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要欢迎我们的best。我们感谢主幸福小组，这是第三，这幸福组第三个幸福主日。我们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少的我们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的 best 在我们中间。无论怎么样，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上帝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欢迎你加入这个上帝的大家庭，一起来分享上帝的爱，来品尝上帝的爱，来分享上帝的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中间的 best 好吗？一起来，来来。那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上帝的本质就是给予，上帝的爱就是给予，把他独生子，那告诉你，把他独生子，把耶稣基督给你，这是上帝表达爱的最高最高的方式。上帝给你南瓜，给你青菜是给你，给你阳光，给你雨水是给予啊，这都是上帝给予你的，给你生命，给你基督，给你，这都不是上帝最高的爱，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最高的爱。上帝最高的爱是什么？是把他独生子给你，把他生命给你，这是最高最高的爱了。所以我保证我们中间所有的 best 能领受这份大爱，上帝给你的爱，上帝把他自己的生命透过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他永远的征服啊！这是享受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给我们所有人的应许。所以我们再次来欢迎我们的 best 好吗？来，一起来欢迎他们。那今天呢下面我要请一位姐妹给我们做见证。所谓做见证的意思是说，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工作，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高峰，有的时候在人生的低谷，上帝没有离开你，上帝仍然在你身上耕耘，在你身上浇灌，在你身上雕琢，他希望你的生命能越来越彰显上帝的荣耀。 就见证是见证上帝在我每个人生活中的工作。那今天我要请的是王远姐妹。那王远姐妹跟随主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家庭有一个姐妹查经班，她带领一些姐妹在寻求主的道。她的教会参与幸福小组好几次幸福小组。那今天她说这个见证很特殊，她不是讲幸福小组的见证，也不是带她查经班的见证，而讲她生命当中上帝怎么锤炼她，造就她，让她成为一个母亲。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王远姐妹。好，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来到 REM 已经2年多了，很快，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我想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印象很可能是很认真、很严厉，也很挑剔，绝对不是温柔。那 我的天然性格和我的生活经历使我和温柔无缘，但是神就是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来培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而且把这个训练场首先就设立在我的家里边。我有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一个军事训练基地，那我当然就是那个严厉的教官。我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家孩子设立了很多的行为规则，而且每个星期进行总结。有一点不符合我的要求，我是肯定是立刻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指正，有的时候还无限上纲上线，打棍子戴帽子，我都干过。我从来不会感受孩子会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家还有一个不定期召开家庭会议的习惯，那可想而知我是掌握话语权的了。我经常利用这个机会就控诉完我的大女儿，然后就声讨我的小儿子，经常搞得一家人都非常的沮丧，最后不欢而散。我的女儿在青春期过渡是非常的平稳，非常的 sweet， 但是我的儿子在高中的时候跟我一段时间关系非常的紧张，家里是一触即发，所以我们家里经常弥漫着战争的硝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已经不是军事训练基地，那是唇枪舌战的战场。我心里非常的委屈，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怎么结果会是这样呢？刚像王牧师介绍一样，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很感恩。圣经不仅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做一个殷勤的好管家。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就是用我儿子在青春期的反叛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从我儿子的身上我就看到了我自己性格的缺陷，还有我的骄傲，我的自意。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改善亲子关系或者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自己要首先要改变。说起来很容易，我非常清楚我不可能改变我自己，但是我知道在我不行，在神无所不能，所以我天天就在神面前祈求，我求神拿走我的刚硬、强势，甚至是很强悍，而变成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求神帮助我不再固执己见，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能够去尊重他们、理解他们、体谅他们，有的时候呢，也要学会在他们面前示弱。我也求神改变我的眼光和我的言语，把从以前那种挑剔、不满、指责能够改变成欣赏、包容，而且是鼓励。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有这么多的祷告，神呢很信实，就给我很多为我特制的那些考卷，也让我去经历。例如我们家的家庭会议还是一如既往的继续进行，不同的是我把话语权交给孩子们，让他们先说，轮到我说的时候，我都是看着钟，我告诉我自己，告诉孩子们，我3分钟顶多5分钟说完，而且尽量用正面的语言。那我的孩子很聪明，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话语权，有好多次姐弟两个人就齐心合力 一个唱一个和的愤怒声讨我和我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必须立即马上彻底改变的缺点。因为我和我的孩子角色就互换了，那我就处在一种被声讨的那个地位上，那我就好多次我就坐在那个马上就要喷发的火山顶上，然后尝试我的儿女被我训斥时的感受。哦，真的是感谢神，那个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非常感谢神，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他们青春期还能够在我们面前把他们心底最真实的感受来跟我们分享。我也感谢神能够赐给我耐心听孩子他们的心声，能够神勒住我的舌头没有打断，而且还能够勇敢的在孩子面前道歉，而且没有发怒。当然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考试及格的事例了，不及格的事情呢我们私下再谈，就不在这儿说了。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我的女儿一如既往跟我们热线联系，还时不时用那些很直白很肉麻的话来表示她对我们的爱和感谢。那不愿意用言语表示情感的儿子呢，就把他的爱都藏在他的心底里边。那今年感恩节前，我儿子好几次跟我说他种种原因不能回来，那我说没关系，我表示理解，当然我心里还是有一丝失望和伤感。感恩节那天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有两个小姑，他们都带着全家人到我们家来过节。就在我们要准备开始一起来享用圣诞晚宴的时候，我儿子带了三个同学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那整个这个都是他精心设计的给我的一个惊喜，我在这儿就不跟你们讲细节和我的感受，我怕你们因为羡慕嫉妒而犯罪。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尽管我离耶稣的温柔相差甚远，但是我在被神修剪和塑造的过程中承受了神赐给我的产业，成为一位蒙福的母亲。感谢神，也谢谢大家。
谢谢王艳姐妹。那今天我们要讲温柔，那温柔不是一件很好学的功课。那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导，你是耶稣的门徒，你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很美的这个特质哈。那八福很出名，我们讲八福很出名，每个人都渴望有福气。那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就黑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别得安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恤人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我们讲过两次了，这是第三福啊。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是你内在贫穷的人。那在上帝的面前，你突然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在上帝面前你开始谦卑下来，这是第一福。谦卑是人在上帝面前第一个反应。那你看到造物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多有限，你都渺小，你都卑微，你就开始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贫穷的感觉，我一无所有，完全的依靠上帝。所有的在座的朋友们，你知道耶稣讲的话跟世界上所有人讲的话不一样。你问问你中间你的朋友，你的身边的邻居同学，你问他什么是福，答案很简单，有钱就是福，有权就是福，有名就是福，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说话的。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你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才卑微下来。在人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人，你没有理由谦卑，你不可能谦卑，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说我要谦卑，我怎么可能谦卑呢？我长得就是比你帅啊，我长得就比你高啊，我读书就是比你好啊，妹妹长得就比你漂亮啊。那所以当人在人前的时候，我们人不可能骄傲，不可能谦卑下来。那圣经上说你没有福，你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你跟造物主的关系还没有恢复。当你恢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在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谦卑下来。所以上帝说虚心的人有福，是第一福。那第二福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哀痛啊？你在上帝的光面前，在上帝的圣洁面前，发现自己原来我里面有黑暗。我上个礼拜讲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人心里面有什么？苏东坡讲的，我们里面有什么？还记得吗？啊，里面还有牛粪呢，人心中有牛粪，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通俗的一种说法，对吧？我们心中有牛粪，你站在上帝的光面前，才看到心中有牛粪呢。如果站在人前，心中哪有牛粪呢？我们心中全是黄金，对吧？这不可能嘛。所以大家要记得哈，耶稣讲的这个八福是八个台阶，八个台阶。是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深，让你知道什么是幸福的真谛，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哈，第一台阶是虚心，第二个台阶是哀痛。如果你把这两个台阶走过了，你开始明白什么是温柔。我讲到温柔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想哈，温柔不简单吗？但是非常难修的功课。刚才王媛姐妹她深有体会，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在听她见证的时候产生内心的共鸣，有没有啊？温柔不容易的，但是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不是要有福吗？有福你就要温柔。所以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这三个字大家记得哈，一个是有福，是幸福，是快乐；第二是温柔，要承受地土。那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但是和过去一样，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是幸福呢？我们这每个礼拜我都会问大家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幸福？如果不问，你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问你什么是幸福，你未必能完全讲得清楚。我上个礼拜提到我们中国人讲的五福临门，对吧？那叫福。中国人对福的这个字哈，有深情厚感。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福，我们每个人都在求福。人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幸福是个强大的动力，在推动你做任何事情。你结婚是为了福，对不对？为了幸福，对不对？离婚也是为了福，因为这个婚姻不能给我幸福了，对不对？你养孩子是为了幸福，对不对？你孩子让你带来痛苦，觉得不幸福，其实你心中为什么痛苦呢？是因为你渴望幸福。所以人人都渴望幸福，你辛劳的工作是为了幸福，你多挣钱是为了幸福，你美容是为了幸福。所以人在世界上每一样事情的背后一个动力，就是寻求幸福，追求幸福。我们知道，好像知道有个东西在那儿叫幸福，所以我们追求它，我们向往它，我们渴望它。所以弟兄姐妹，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寻求幸福，不寻求快乐的。你为什么抱怨？抱怨是因为你觉得不幸福，你在抱怨。你为什么要追求名声？是因为你觉得那是给你带来快乐。所以每个人在世界上每一天，幸福在推动你，你渴望幸福，渴望快乐。这是上帝造你的时候，把一个幸福的种子放在你的心中，你渴望那个幸福。但我们中国人对福这个字特别迷恋，迷恋到什么程度？你说在我们的中文里头有很多的字跟福有关系的。什么叫万福？古代的女子见到客人的时候行万福礼，大家知道什么叫万福礼吗？这是叫做万福，给你行礼的时候叫万福。你还记过电视看过电视吧？什么叫万福？见到你的时候，这个手要这样，对不对？然后腰这样一下，我做的不像吧？啊，不像啊，这叫万福吗？我最近练了一下，昨天晚上最近练了一下，那这是万福啊！你看到美景，看到美人，这叫什么？这叫眼福，对不对？你看到呢，你看到那个生猛海鲜啊，山珍海味，吃的是叫什么？这叫口福，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一个美景美地哈， 那个腹地非常的漂亮，风水特别好，好多中国人讲风水好，什么都好，那叫什么？叫福地，对不对？找一块福地，看到你长得一副福相，啊，看你长得还有点富态，人家说你有点福相。我们中国人喜欢听人家哦，长一脸的福相。如果你说觉得不长一个福相，你就难过了，对吧？所以人家说哦，你长一脸的福相。那遇到桃花运叫什么福呢？这叫艳福。你真的有艳福，未必是福，你要知道的啊。当你明白上帝道以后，你就知道你真的有桃花运，未必是福，开始是福，后面是毒药。那好了。当你年龄长大了，慢慢的老了，你跟着有自己的儿子孙子啊，全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那我们叫什么？那叫享福，对不对？夫妻两个人真真吵吵到老了，到老的时候还能牵手在一起，一起变老啊，幸福和谐一生，我们叫幸福。你看，所以在我们的中文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字来表达这个福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福这个字充满着深情和厚爱。那不仅如此，你们要晓得一件事情，你看马上春节快到了，我们中国人常常提到这一次叫也福如东海，福如南，寿比南山，然后福寿无疆。这在讲什么？这是告诉你啊，我希望我的福像东海一样那么浩瀚，不会枯干。我不希望今天有福明天就没有福了。那还有呢，福如高南山。什么叫福如南山？这个福啊，不是摇摇摆摆的，不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像南山一样那么稳定，永远不会消失。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渴望一种福，它永不枯竭，永远稳定，而且呢福寿无疆，无穷无尽。实际上有这种福吗？当然没有嘛，哪有这种福呢？但是我们心中渴望这种东西，我们心中向往这种东西。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是把这个福的种子放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渴望这种福，我向往这种福。所以我们中国人想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中间有没有福如东海的？有没有举个手试试看？你心中向往它，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的古人知道一个道理。所以你知道它的造字的时候，这个字就很有意思了。福这个字最早在出现在甲骨文，甲骨文大概是在中国的殷朝、商朝、商代那个时候，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那个时候，它是刻在这个龟的那个龟甲上面的啊，那个兽的骨头上面的一种文字啊，用尖刀啊，有那种尖锐的那个利器刻上去的。这个年代大概相当于这种圣经里的那个四师年代，圣经里不是讲四师年早期那个出现的这么一种甲骨文。在甲骨文上，大家你到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啊，甲骨上有很多的古代的字。那最原始的这个字哈，那个福字像什么呢？是两个手，你看到这个手没有？手在举一个器皿，那是酒，献在那个祭坛上。你看到这个福字吧哈，就是说在古人明白一件事情，真正的福是向上帝祈祷，真正的福是连在上帝的身上，真正的福是从上帝从上天而来的福。没有上天而来的福，人间不会有真福。我们古人在造这个福的这个字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福你不能离开天，福你不能离开上帝。所以这个福字本身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但今天我们的人类哈，已经把上帝摆在一边，酒肉还要啊，酒肉还要。但是酒肉能带给你幸福吗？不会带给你幸福的。所以真正的幸福你必须跟上帝连接。所以耶稣来告诉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告诉你一个前提。你跟上帝连接以后，这个万福源头的福才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要给你的福。你今天所尝到的福都是片刻的、瞬间的、暂时的。你没有一种稳定的福，你没有一种持久的福。持久的福、稳定的福是从上天而来，从上帝而来。所以你必须要跟万福的源头连接在一起，这叫真正的福。如果没有跟上帝连接，你没有福，你的工作最后变成一种沉重的压力，你的婚姻不是变成一种快乐，而变成一种枷锁；你的儿女变成一种福乐，变成你的头痛。就跟上帝的连接，上帝的源头连接，上帝的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上帝造你是要祝福你，上帝恩待你是要赐福给你，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幸福是离不开上帝的。那好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跟大家一起来再读一下，来再读这个经文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我们都向往幸福，渴望幸福， 可是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你觉得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很奇妙，或者是很不可思议？这个温柔我把它希腊文打出来，这个字翻成中文很不容易，翻成英文也很难，那这个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这个温柔什么意思呢？这个温柔里头我们这儿叫做meek 啊，有人翻成 gentle 啊。你知道这各种各样的翻译可以翻成谦和柔和，这个温柔哈，谦和文和柔和。你知道在德文跟法文里头这个字可以翻成 sweet， 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个很甜的人。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我上次你知道我们教会请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Dr. Phillips 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吃饭，跟他聊天，我觉得这个老人家很可爱哦。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讲这一句话，说上帝为什么爱我这样的一个 jerk 啊，什么爱我这么一种，是不是这么一种人他也爱呢，对不对？他这人非常的谦和，你觉得有这个老人很 sweet， 跟你讲话的时候没有高高在上咄咄别人，对不对？盛气凌人的感觉，非常的谦和，非常 sweet。 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孩子非常的纯洁啊，非常的纯美，你觉得这孩子非常 sweet， 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女孩子，看到一个男孩子，觉得这孩子很 sweet。 那说温柔这个词里头有丰富的含义在里头，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温柔呢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觉得温柔就是一种懦弱，温柔就是一种胆怯哈，温柔就是一种好像是扶不起来没有刚阳之气的这么一个人，那我们叫做温柔，其实你大大的错了。圣经讲的温柔不是这个意思，温柔是一种力量，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温柔的反义词是咄咄别人，强势霸道啊，是一种呢内心不安，急躁狂怒啊，这种目中无人，是这种东西。那这种人他不叫温柔的人，他是没有福的。那刚才王源姐妹讲到啊，过去他就知道自己，我要强势，我霸道，我讲话我的声音的分贝也比你超你100倍。那实际上就不叫温柔，你没有福。那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温柔呢？做不到的，弟兄姐妹，除非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才是温柔了。主一年进温柔的事情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比方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讨好我太太，我给她喝一杯茶，太太大人啊，请你喝杯茶，对吧？那这是暂时的做一下温柔的事情，无论做得到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站在孩子面前，今天态度蛮好，孩子啊，我们小声小气跟你讲话没有问题，我不会发脾气，没有问题。但是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就不大容易了。温柔是什么？温柔是一种力量。大家一直跟我说，温柔是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你看到野马，那个野马在没有被驯服之前，它可以毁坏你的门窗，毁坏你的墙壁。你如果放在你的后院里头，它毁坏你的菜园，毁坏你的花园。但你把它驯服之后，它的力量得到控制，它的 power under control。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野马就变成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工具，你骑在它身上可以进入战场，可以冲锋打仗。所以真正的温柔是一种可以控制住的，可以支配的一种力量。你知道我们以前小孩子小人书里头看到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这个风就是吹牛，这个风跟太阳面前吹牛，说哎呀你看看我多伟大，我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高树参天大树啊，这么大的树可以连根拔起啊，我一旦要吹起来，我可以摧毁这个王宫，可以摧毁任何的高塔啊，我在海洋当中我可以兴起风浪，可以淹没万吨，吞没万吨以上的货轮。那这时候有一个邪人过来了，太阳说你试试看看谁能把他外套给脱掉。那结果这个风就使劲的吹，从微风到小风到强风到飓风，你吹得一紧，他一吹得一大，风吹得一大，他衣服裹得一紧。在这个时候太阳静静的晒，静静的把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加上一点强度，再加一点强度，一会儿他觉得太温暖了，就把外衣给解脱下来。谁更强大？是狂风还是温柔的阳光，柔和的阳光？那所以什么叫温柔？温柔是一种 power under control。 那这是一种温柔。那好了， 那什么是温柔人怎么会有福呢？那我请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问题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须承受低处。一个温柔的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明白一件事情，一个是温柔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一起说来，温柔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你看耶稣的弟弟啊，雅各在这儿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我如果请大家举个手哈，我们剩下谁是有知识的呢？请你举个手，我想大家全都举手，没有问题，你都是会读书都是会做事的人，一定会有知识的人，对不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知识的，但是知识一定跟知识跟智慧是两个概念，有智慧不等于有知识，有知识的人不等于有智慧。你有知识可以找一份工作，你多少的知识吃多少的饭，但是生活不仅仅是需要知识，生活是需要智慧的。你有博士学位不等于你有智慧，快乐不仅仅有了知识就够了。你知道圣经里有很有、哦、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道理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见识的呢？就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是温柔的人，你一定有智慧。你知道有一个先生啊，在外面做研究啊，他研究得很好，他看到了这个表格之后，他心中很开心啊。你知道做化学人知道人身上你的人体里含有的化学成分多少，对不对？好了，你身上这60%，他说是什么？我看不见那个字了，是氧，是不是？然后身上各种成分都有，哎，你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化学成分在你的身上，如果这成价格的话，多少钱你知道吗？就这么多东西在你的身上啊，你如果换成美元多少钱？1块美元。就你身上这些所含有所有这些化学成分呢，如果你去买它这些东西的话，大概1块钱。那你有知识才懂啊，你没有知识不懂啊。就是你，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些化学这些，我没见过这些东西，你见过对不对？你见过了。那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对不对？你经过一番研究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你有这样的知识不是吗？你身上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值1块美元，你身上最值钱的要换成钱的话，你身上最值钱的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身上最值钱的是你的皮肤，是你的皮肤。人的皮肤平均有多大呢？大概14到18个平方尺，就这么点大。那当然每个人大小不一样，为什么？有些身高，有些体重，有些胸围，大小有关。但是如果换成牛皮的价格来算的话，市场牛皮价格来说啊，每平方是0.25美元，那就是说你身上的皮可以值到3块5毛钱。你整个一身的所有的东西卖出去啊，不然发现卖出去的话只值到4块多钱。好，这是你知识得来的东西，你回家去跟你太太说，你们俩开始吵架了，比方说不开心了，你可以跟他说，你现在是个有知识的人，这些东西你都搞过的，你都明白的，你都每个元素你都很清楚的。你应该跟他说，你说你看你那副德行啊，德是个什么呢？这东北人讲的话，对不对？你德是什么呢？你加在一起不过是5块钱呢，你10块钱都不值，你以为你了不起啊？你10块钱都不值。你讲的这话是一种专业的话语，对不对？人家听不懂，但是你听得懂。对方呢，如果拿到博士学位呢，也听得懂你讲的话。你觉得哦，你的意思就是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不过是10块美元，不到5块多钱。当你把你这个专业知识带到你家里的事以后，你觉得你的家庭会有幸福吗？有没有幸福啊？有没有幸福？家庭需要不需要知识？需要不需要？你修电脑要不要知识？要不要？你修马桶要不要知识？要不要？要不要？你修冰箱要不要知识？要不要？好，你有了知识以后，你就有幸福吗？你把这种在实验室得来的这个结论带回你的家中，你不会有幸福的，有没有？你不会有这个幸福的，没有这个幸福感。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知识跟智慧是两个概念，生活是需要有智慧的。那什么是智慧呢？圣经上说，温柔就是智慧，智慧一定有温柔。在生活中很多的事情让你变得不温柔，可以激怒你，一点小事情就可以激怒你，让你痛苦不堪。 你知道在非洲有一种野马，这种野马奔跑很快，但是野马有一种天敌，这种敌人是什么呢？是一种蝙蝠，小小的那种习须的那种蝙蝠啊，很小，他喜欢的贴在马腿上或者是马的头上，他有很尖的牙齿可以插进马的皮肤，然后从里面吸血，这吸饱足了以后他再离开。因为马这么大，我怎么能受到这种委屈，对不对？我怎么能受到这种侮辱？说马要想法摆脱这种蝙蝠，说他吸的时候马就非常的愤怒，马就开始狂跑，发疯的样子跑，要摆脱这种蝙蝠。说怎么跑，怎么发怒，蝙蝠永远摆脱不了。这在非洲，那好多的马最后就死了，马就死了。那所有的动物学家就说哈，真正杀死这个马的不是这个蝙蝠，蝙蝠所吸的血微不足道，一点点的血，微量的血根本不可以杀死这个马的。让这个马死亡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这个马的脾气，马的暴怒，马的这种狂奔发疯发狂，最后让他死了。所以杀死马的不是蝙蝠，杀死马的是马自己。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小的事情，让你发狂，让你发疯，让你发怒，让你暴跳如雷，让你要离开，离家出走，就是这个东西在你的心中夺走你的幸福，让你温柔不下来。杀死你的未必是别人，未必是别人，未必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可能就里面那一种不能屈服的东西，就像小蝙蝠一样在你的里头夺走你的快乐，夺走你的幸福。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对不对？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你的老板对你发脾气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老板对你发脾气了，愤怒有个特点，我在那讲过多少次，愤怒有个特点，愤怒会引起愤怒。老板发怒你也会发怒，老板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会甩门离开嘛，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一个上次我们做见证前进弟兄，他就有这样的深刻的体会，有没有啊？哦，体会在这儿，有这样的问题在这儿，对不对？就这些东西我承受不了他，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要离开他。所以当你生活中有一个小的蝙蝠在刺激你的时候，让你很痛的时候，让你心中不能屈服的时候，让你觉得这点小东西我搞不定你啊，我就不为人，可能我想办法要摆平他。所以你发怒，有的时候生活中遇到这种小蝙蝠的时候，你只有三种选择。一种是什么？你逃避，我不理你，我从此不跟你在一起。可是有的时候生活是不能逃避的，你知道吗？你逃避你太太试试看，你逃避你亲人试试看，你逃避你儿女试试看，你除非离家出走独自一人，你做不到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不能逃避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以牙还牙，以怒制怒。你击中我的怒气，我击中你的怒气。你的身量这么高，我身量比你更高，我身量比你更高，我要用我的身量压倒你的身量。那这是要以牙还牙，以怒制怒。那第三种方式是什么？以温柔对待对方的怒气。亚里士多德讲过一句话，什么叫温柔？温柔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是过分的暴怒，一种是过分的沉默，一点脾气都没有，那就是木头，对吧？木头就不是人。要狂怒暴怒，那就是一条野马。怎么办？介于中间，知道什么时候发怒，什么时候不发怒。你说我什么知道什么时候发怒，什么时候不发怒？我哪不知道啊？我发怒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怒了，对不对？所以我根本不清楚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们知道温柔很重要。当对方发怒的时候，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安静下来，一个温柔的心面对他。当你能心能平静下来，温柔下来的时候，你的讲话更得体，你的话语更有分量，产生的效果更美更好。以怒制怒，就像这个样子，一个小蝙蝠就会杀了你，可以宰了你，毁了你的生命。想想你的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天大的事吗？没有。生活中有什么大事情呢？有什么大事情？你说有什么大事情？都是小蝙蝠一样的东西，让你痛不欲生，没有办法让你心中狂怒，让你心中不得温柔。所以圣经上告诉你一个真理：温柔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是温柔的人。 你的心灵里头平静，你的怒气可以 under control。 那这是上帝说，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跟他连结的时候，上帝的福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亲爱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你要记得，不单的是温柔，是是智慧，智慧的人一定是温柔。那我们再把这句话再读一遍来，我们再提醒一下自己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和爱心互相宽容。你记得一件事情，他不第一句话不是温柔，第一句话是什么？是谦虚，是放下自己。所以耶稣讲第一福是什么？第一福是认识到自己的贫穷，那是叫谦虚。你谦虚了，你才能柔和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第一阶再到第二阶，第二阶再到第三阶。所以第一阶你要谦虚，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们实在是很渺小，真的是很渺小，微不足道，我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就看到对方的好，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对不对？所以谦虚了，然后再变得温柔，你温柔了才有耐心，有耐心了爱心才能互相的包容。这个家，这个人际关系，人在世界上不幸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你人际关系很糟糕，对不对？跟儿女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同乡的关系，同身份的关系，你的关系很糟糕，你不会幸福的。可是你说我在追求幸福啊，我要追求幸福啊，我一生就要追求快乐，追求幸福啊。当你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你做不到的，你不可能有幸福人生。那谦虚是什么？大家弟兄姐妹，谦虚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爱通的人有福了，大家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没有来的请举个手试试看。上个礼拜没有来的人不多，人不多，我这故事我就不重复了哈。我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苏轼哈跟人家下棋，大家还记得吗？对方说，苏轼看到对方说对方看到苏轼你像一尊佛，对不对？还记得吗？然后这个苏轼要报复一下，说你看起来像一堆牛粪，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对不对？结果他回家去告诉妹妹说，妹妹今天我很开心啊，我终于扳回一局，我跟那个和尚下棋，我说他像一堆牛粪，我哈哈大笑，我好开心呢，我终于报复了一下。妹妹说，人家为什么看你像一尊佛呢？人家心中有福。为什么你看人家像一堆牛粪呢？因为你心中有牛粪，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多人心中有牛粪，有没有啊？愤怒、狂妄、桀骜不驯啊，这个愤世嫉俗啊，什么也看不惯啊，批评东批评西，什么东西都不在眼下，目中无人，是因为心中有牛粪，你意识不到。那这个故事讲了一半，下面还有个故事我没讲完，今天我讲来讲啊。那这故事讲完之后，你知道吗？那有人就说，哎，王牧师啊，我告诉你哦，你这故事讲的真好啊。我说好在哪儿啊？他说我们家那一位心中就是有牛粪。我说你是怎么跟他谈的呢？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今天没应该到教会去听到，王牧师讲的真好，你心中就是有牛粪。对方没听懂，对方没听懂，我们家挺干净的，哪有牛粪呢？对吧？他说你心中就有牛粪。他说，我说你这话是怎么跟他解释给他听的呢？他说我告诉他的，我首先让他意识到他的里面有牛粪，让他醒过来。我说然后呢？然后啊，我要告诉他要为你这个牛粪伤心流泪。我说然后呢？然后还不行，我要帮助他来铲除这个牛粪。我说结果他的反应怎么样呢？我说结果你讲过之后你帮他铲除牛粪，结果怎么样呢？他结果啊，对方变得更臭了，老子个臭脸。然后我问那句话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心中有牛粪呢？他不说话了。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不要对号入座啊。那弟兄姐妹，这告诉你什么？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一个温和的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谦卑的人，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不完美，我有缺陷。刚才王岩姐妹讲到，她说我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这在上帝的真光面前认识到自己。哪个儿女，哪个父母在儿女面前低声下气的？在中国的人父母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的传统教导我们，天下没有不是怎么样，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基督改变你， 你突然在争光当中看到，哎呀，我心中真的有柳粪了，心中真的是有黑暗的，我心中真的是有罪孽。啊，当你意识到自己放下自己的谦卑下来的人，你的心中开始柔和了。一个骄傲的人，他的心中很刚硬的，他的头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变得柔和呢？你看到你的身边那些骄傲的人，他是个柔和的人吗？不过他的眼睛里头都没有你啊，目中无人啊。我见到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子，她说你不知道我的自我标准，我的自我标准就是像总裁，现在那些公司的大总裁啊，霸道有霸气，目中无人，傲视天下，只对我好。我说你做梦了，你做梦了哈，他傲视天下也包括你了啊。我说他不懂什么叫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谦卑的时候，你柔和就是谦卑，谦卑带来柔和，你认识到自己，哦，我的心中也有柳粪了。你能饶恕别人，赦免别人，谅解别人，你的关系就不再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一堆苍蝇在这儿飞来飞去，这儿一小瓶，这儿一小瓶蜂蜜在这儿，那这边呢是几百吨的大石头，大石头又硬又重又沉，你要抓那个苍蝇哪个更有效啊？哪个更有效？一小瓶一小瓶的蜂蜜，一小瓶的蜂蜜，这要是几百吨的大石头，我们现在抓苍蝇，你用石头抓苍蝇试试看，行不行啊？哪个更有效？一点点的蜂蜜就帮助你抓上苍蝇，就一点点的蜂蜜，苍蝇就抓住了。一点点的柔和和谦卑，人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你知道柔和是什么吗？温柔是什么吗？光辉弟兄教我一招武功秘诀，叫化国民心掌啊，我讲错了吧？啊，是叫化国？啊，化心掌啊，这是武功秘籍啊。意思就是说，当你用爱，当你用柔和、温柔，对方的心就可以融化下来。当对方说话的时候，身臂是25。你要压倒他就35，你35对方45，你45他55，这样战火就永远在你们家中燃烧，在你的生活中燃烧。你不幸福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问题在那儿。记住一件事情，温柔就像蜂蜜一样，一点点就能逮住这个苍蝇。好，我们再说一遍，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基督讲过一句话，基督说啊，你们不温柔，属于你们心中没有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能必得安息。你心中为什么不安息啊？你心中没有平安呢？没有平安的人有没有福气啊？一个不平安的人他有没有福气啊？他不可能有福气的，对不对？你家中搞得鸡犬不宁，你心中整天烦躁不安，不能睡觉，什么都不能做，你哪有福气呢？耶稣说，我心中柔和谦卑，你们学我的样子，你们就得安息。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不得安息，你心中不得平安，是因为你心中没有温柔，没有，没有温柔。在圣经中有两个最出名的人，两个最出名的人，他们是非常柔和的。只有这次提到这两个人，柔和谦卑。第一个是谁啊？我们考一下，第一个是谁？摩西。第二个是谁？耶稣。这两个都是伟大伟大的，摩西是个极伟大的领袖，那基督是万王之王，全宇宙的领袖，他们是非常的柔和。有人说，我这么伟大的人物，我怎么会柔和呢？对不对？好像做领袖的人就一定要粗犷霸道强势，那那那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有人说，我温柔就很懦弱啊。 no, no no 温柔是一种力量。你看看圣经里头讲的摩西，这个画面大家看过吗？这是什么地方？美国的国会厅，对不对？两会开会的时候，不是北京两会啊，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这儿。你看这中间的是什么地什么位置？是 speaker 啊，在那儿，对不对？副总统在那儿，有的时候讲话的人也在那儿讲话，对不对？那正前方就最对面的时候，对着墙壁，对不对？我为什么把这句话来告诉大家？在这个国会大厅的里头的墙壁上有23个雕刻的人头像，就是这个大厅的周围有23个 雕刻的人头像。那这些人头是什么呢？就是世上非常伟大的思想家、立法者。那其中最中间的，就是最最最中间的，就是 speaker 最中间，就像门那样，是靠门那儿，那就是摩西的像。那二十三幅这个人头像，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其他的二十二位呢，他们头要么是向左边看，一边是向右边看，都是侧面像。唯有一个正面像是谁啊？那就是摩西。大家好像都看着摩西一样，哎，他都看着摩西。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摩西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呢？摩西了不起在哪儿啊？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对不对？他过去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路径不平，拔刀相助的这么有血气的人，你知道，非常有血气的这么一个人。他看到两个人欺负别人，就当场把两个人给打死了，就是出于这种暴怒、一种骄傲，他把人打死了。上帝要造就他，要使用他，要训练他。他逃避到旷野四十年，上帝训练他，他成为非常柔和、谦卑的人。那我把他像放在这儿，是告诉你，他不是一个懦弱之辈，他是影响历史的人。到今天，人们还敬重他。不要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们的，对不对？你世俗律法者也不敢小看他。那我举他的一个例子，是说明一个问题：他有一次，他娶了个太太，他前妻可能死了。他娶了一个太太，结果呢，他的姐姐就开始骂他，诋毁他。他姐姐米利亚为什么要骂他呢？姐姐当年是在以色列中 number one 大姐大，我们中国的话叫大姐大，是 number one 女号人物啊、女性人物。她在女性当中是 number one， 是第一号人物。她现在呢，摩西娶了一个太太，在挑战她的位置，她可能会嫉妒。但我心中有嫉妒，我告诉你，哎。哦，我嫉妒你哦，人不会这么说的，我总会找理由来攻击你，这就是人性啊，人性都有流分啊，对不对？有流分他怎么会表达出来呢？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现在找到一个机会，他来攻击他的弟弟，骂他弟弟，这个怎么办？我作为全国的领袖，你骂我，我没办法治你吗？我当然有办法治你吗？对不对？我可以排挤你，会赶除你，可以杀绝你，我用任何办法可以囚禁你。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啊！我读这个史记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秦始皇的小儿子对他的哥哥扶苏是怎么样的残酷摧残的，历史上到处都有这样的这个事例。可是摩西没有这么做，摩西身上这一句话说，摩西为了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反击，没有报复，没有叫自己下面的宣传部门写篇文章来攻击他，没有。摩西什么都没有话都没有说。我再来讲一件事情是什么？怎么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安心？摩西非常非常谦和，他不说话。当你不说话的时候，上帝替你说话。就我上帝说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大家记得哈，在你身上很多事情让你很愤怒，让你愤愤不平，我要报复，我要打击。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问题，我们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审判权放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愿意，我们不希望上帝来主持公道，我们要自己来主持公道，这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审判，我们要报复，我们要反击。可是摩西不，摩西说我交给上帝，他为人极其谦和，对方的挑衅，对方的挑战，他反而默默的无闻在上帝的面前。他说话了，他不说话，上帝替他说话，这是上帝的作为，亲爱弟兄姐妹。好，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摩西是这样的，他不说话，上帝替他说话。那耶稣说，我们再举耶稣的例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别得享安息。耶稣是怎么样的呢？耶稣有没有能力？耶稣绝对有能力，他可以平静风浪，瞎子看见，瘫子行走，让死人复活。他说我要差遣天使来，这些问题就会去解决了，他绝对有权利在他手中。可他没有，他没有到什么一个程度。哎，这儿有句话就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被骂不还口，说威胁的话，只想自己交给那公义审判的主。我们为什么不能温柔？我们不温柔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恐惧。为什么恐惧？这是一个世界， 像一个原始森林一样，你太软弱的话，狮子会吃你，老虎会吃你，小虫都会欺负你，你必须要霸道一点，捍卫自我。我不能温柔，温柔就是一种懦弱。好多人就这么想的，对不对？就在家里面，我不能让他得逞，否则他爬到我头上来做窝，他得吃进吃啊，得吃进吃，我绝对不能放他。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们要反击，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要反击下去，我不可能让他。结果是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耶稣说，当你真的柔和谦卑的时候，上帝的祝福领到你。而且怎么祝福呢？你要承受地土，你要承受地土。我问大家，哪一片土地是你自己创造的？世上哪一寸土地是人类创造的？那你说王牧师你讲错了，现在不是有填海这个造地吗？那不是造土啊，他是把这儿土挪到那个地方。土是从上帝来的，当你想真正顺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实际上有句话说，要承受地土，有了地土你才能安居落叶，种植庄稼，建造房屋。那你说我不可能，我在我的公司里头，我必须要打一方天地，我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软弱了，人家欺负我。你看看耶稣怎么样的，耶稣是绝对的温柔，他不是自己来审判，让上帝来审判。他下面说，让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圣经上有一个说法，说耶稣就像一个软弱的羔羊一样，被人宰杀。看到这个场面，没有一个人想成为羔羊。你想成为羔羊吗？在家里头，两头狮子在交战，一个是母狮，一个是公狮，对不对？一个是母老虎，一个是公老虎，所以家中根本不太平。你的公司里头也是这样啊，大狮子、二狮子、大王、小王一起征战。那基督徒说，圣经上说 ，no， 你要想幸福，你要追求幸福的话，你记住一件事情：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你说人家欺负我怎么办？你相信上帝的审判。相信上帝的审判。很多时候我们把审判权放在我们手中，我们指责别人，攻击别人，报复别人，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审判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审判。结果你审判，家中就变成战场了，就是战场。你的公司变成战场，你的实验室变成战场。当你真的温柔的时候，你说话有分量，你说话有智慧，而且说话更有果效。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温柔的心。耶稣是一个软弱的羔羊。我问过一个屠夫就是宰猪宰羊宰狗的人。那个屠夫说，我宰过牛，牛被宰之前牛会流泪的。我宰过猪，猪在被宰之前猪会嚎叫的。我说那羊呢？他说我从来不宰羊。我说为什么不宰羊呢？他说我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羊在被宰之前，它既不流泪也不嚎叫，羊就是眼睛蠢蠢的看着你，盯着你。他说当我看到这个阳光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下手，我没有办法下手。那我不是劝你们不吃羊肉啊。耶稣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闻。耶稣说就这么个弱者被处死了，可是他是万王之王，他有没有能力？他有能力报复。结果上帝怎么样？上帝忘记他了吗？上帝没有忘记他，他从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温柔的 power， 温柔的力量。亲爱的弟兄，你不要忘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上帝的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对你身边的人，你不是面对日本的强盗你要跟他拼刺刀，你家里人跟他拼什么刺刀？教会的弟兄姐妹拼什么刺刀？你的学生拼什么刺刀？当你柔和下来的时候，你虚心，你哀痛，你就温柔了。温柔的人，你有福了。最后，你知道温柔是一种力量，大家记得，温柔是一种力量，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个游戏，我把手放在她的手里头，她就用两个手来捏住我的手，使劲的捏。你没有干过这个游戏，你没有做过这个游戏，你做过这个游戏对不对？他用两个手就捏住我的手，他痛不痛？我说不痛。再捏，痛不痛？我说不痛。 他怎么练我都不痛，因为他没有那个力量，因为他没有那个力量，他就不需要温柔。大家记得这句话哈，他没有这个力量，他就不需要温柔。那我怎么办呢？我要给他尝尝苦的味道，然后轮到我来捏他的手了。痛痛，哦痛痛痛，怎么样啊？痛痛痛痛痛痛，因为我的力量比他大，所以他就叫了，哎呀，痛痛痛痛痛，我家女儿在这儿，我就痛痛痛痛痛。弟兄姐妹，因为你的手强有力，你才需要温柔。强者需要温柔，弱者不需要温柔。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给你这种力量，你需要温柔。温柔是一种力量。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便承受地土。你要蒙福吗？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连接，跟他身边连接，让他的温柔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你的同事、你的关系不再一样，你没有吃亏，因为审判者上帝在你的身边，他在注视人间一切的丑恶，他要审判。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的大牧人在你的身边，他拿着杖、拿着杆在看顾你，在保守你。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在你的家、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公司，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上帝是万福的源头，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万福的源头。我们跟上帝的福源紧紧的相通，好让他的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永恒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众光之父。我们生活中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在你自高自大面前晓得谦卑俯敬拜，在你庄严圣洁面前知道我们心中的黑暗。主啊，我们只有跟你连结，你的福才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盼望才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在你的里面有稳定的福，有持久的福。你告诉我们，你教导我们，你提醒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便承受地土。我们承受地土，承受你给我们的福，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哀痛，我们需要 温柔。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变得温柔，我们生下来心灵刚硬，我们生下来就觉得骄傲。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柔和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内在刚强有力的人。正是因为我们刚强，所以我们变得柔和谦卑。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变成他人的祝福。主啊，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